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我们心里何等愿意说，我愿意奉献所有。主啊，我们求主，在今天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好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意思。我们求主你的灵自己做工，主啊，因为人的嘴是非常的有限的。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来分享奉献的信息。关于奉献的信息，通常是不受欢迎的哈。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想哈，在大多数的教会中，也是一样。可是奉献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不管是在新约在旧约，都是讲到奉献的事。那奉献呢，也是信徒的责任。所以我们还是不能避免这个主题，我们还是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好让大家我们对奉献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民的所得，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如果你看利未记27章，就是利未记的最后一章最后的一段，30节到34节，就很清楚的讲到十一的奉献。他们必须将所耕种的五谷的十分之一还有所牧养的牛羊的十分之一都奉献出来归给耶和华。那这些奉献呢，是用来供应这个祭司和利未人的需要也是用来维持会幕后来是圣殿里面一切的需要。利未人我们晓得是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之一，他们在以色列中是没有产业的是神特别的分别他们出来专职为百姓来做侍奉神的工作，所以他们的生活所需自然就由以色列的百姓来供应他们。当以色列人不守这个十一奉献的规定的时候，神就会借先知很严厉的来责备他们。在哈该书里面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跟以色列民说，神的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一经文。在马拉基书里面也记载了神耶和华跟百姓中间的一段对话神对以色列民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然夺取我的供物。可是百姓怎么回答？百姓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就回答说，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面，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在新约的教导里面没有很明显的提到十一的奉献，可是信徒奉献的原则还是一样的神的工人需要靠福音来养生就像旧约的利未人一样教会的运作需要经费，就像旧约时代的会幕或者是圣殿一样。肢体中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会有紧急的需要还有普世的福音事工更是需要很庞大的经费。那这些神家里的需要呢，都是出于这个信徒们的奉献。在新约圣经里面所注重的比较注重的是神跟人的关系。新约不给我们一个标准好像旧约给百姓十分之一是一个标准，新约没有。可是新约告诉我们当我们体会神的心意那我们的奉献呢就变成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的奉献往往会超过这个旧约的标准。 这样子的奉献，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主耶稣曾经夸奖的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奉献，因为他把养生的一切都完全的奉献出来。在书信里面，保罗也称赞马其顿的弟兄姐妹，为了救济耶路撒冷在灾害中的弟兄姐妹所做的奉献，因为他们的奉献是尽了自己的能力，甚至超过自己的能力。我们很少在讲台上分享奉献的信息，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不愿意金钱的奉献成为弟兄姐妹的压力，甚至成为弟兄姐妹的绊脚石。我们深信甘心乐意的奉献才是神所喜悦的。学习奉献是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你的灵命渐渐长大的时候，奉献呢会很自然的成为你灵命、你属灵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就不从这个高压力，不从这个教会的需要，甚至神国度的需要这个角度呢，我们来思想这个奉献的问题。我们是从对奉献的认识还有奉献对我们的好处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你说奉献对我真的有好处吗？那我的回答是很肯定的，是有好处。我很感谢主，在我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有机会听到一位年轻的姐妹，我们中间一位年轻的姐妹的分享，这好像神给我的一个印证，说你不要害怕，你就去讲这个奉献的信息。这个姐妹跟我说，当她跟她的先生决定说他们做十一奉献的时候，她心里是很担心的，她先生要这样做，可是她心里是很担心的。她想我们这个小家庭刚刚在美国安顿下来，那我们的收入、我们的钱又非常的紧，我真正能够这样子做吗？可是在一年以后呢，他看到神将他们所摆上的奉献如数的一分钱都不缺的完全用不同的管道来补足他们。那不但是这个样子，神在很多的其他事情上面都祝福他们，使他们凡事顺利。所以他就从这个经验里面他建立起他的信心，他也非常的心里非常的感恩。那我听到心里也是很感动，神的恩典真的是在奉献上会祝福我们。可是这是题外的话，这个不是我要讲的这个好处，奉献的好处。我要讲的呢是在奉献的后面，在奉献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就是基督徒对钱财的观念。基督徒对钱财的观念，我觉得钱财好像一匹野马，好像一匹野马，可是这匹野马呢又是一个千里的良驹，是一个非常好，是个千里马。所以如果你能够驾驭这个马呢，它就对你很有用处。如果你不能，否则你不能驾驭它的话呢，这个马可以把你带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我们学习奉献的功课会帮助我们来驯服这一匹野马，对我们的一生都是非常的有用的。今天就让我们从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我们来看主耶稣对钱财的教训。这个比喻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从第一节到第13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路加福音16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个比喻是耶稣对门徒说的，在第一节耶稣对门徒说，可是也有法利赛人夹在他们的中间，在第14节我们可以看到，因此这个比喻呢可以用在这两种人的身上。管家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城市的财务主管，或者是一个有钱人家里的首席家仆，他是管理这个主人的财务的，所以他的地位跟他的权力都是相当高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人来控告这个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浪费这个字跟浪子故事里面讲到浪子流浪在外面浪费资财那个字是同一样的的一个字，所以这里指的不是说这个管家蓄意去偷主人的钱，而是说他在管理上面有失职守。不管这个告他的人是诬告还是真的是事实，这个罪名就成立了，所以这个主人就预备将他辞退 2 weeks notice、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所以这个管家怎么办呢他心里急着找一个这个失业以后的安身之处，那可是他想来想去就想不出来一个好的方法。如果这个管家像我一样的话呢，他会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常常在这个我们的拉比教会进门的那个大厅那里走来走去这个是我想不出一个问题答案的一个习惯动作，所以走来走去想不出答案他说耕地呢无力这个讨饭呢怕羞，所以实在是伤透脑筋可是忽然间他叫起来有了Eureka 我知道怎么行主人的财务不是还在我的管理之下吗我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我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我要买通一些人情的关系，好让我在被辞退以后就有人可以接我到他家去说不定他给我另外一份工作都未可知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人就一个一个的分别的叫来，这个管家是很聪明的他不能在众人中间留下证据所以他分别的叫来干什么呢？让他们重写他们的借据，欠100篓油的就改写50篓欠110麦子的就改写80，所以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很聪明。那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主人没有夸奖这个管家浪费他的财物也没有夸奖这个管家慷他人之慨换句话说他没有夸这个管家的不义他是夸他的做事聪明， 啊，这一点啊，读这个比喻的人常有误解啊，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啊，有一些的学者哈、啊，甚至认为这管家所做的并没有错，啊，因为照着以色列人的律法，啊，这个债主是不能够向借债的弟兄啊来征收这个利息的，所以管家所做的呢，不过是把主人所征收的利息啊归还给这些借债的人而已。事实上呢，他是替主人省掉了这个违背律法的麻烦，所以主人不得不夸奖这个管家，因为他这一招，他这个利人又利己的这个招数，实在是非常的高明。就好像从路加福音12章54节开始，那一连串的耶稣所做一连串的比喻一样，从12章54节开始，我们看到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啊，那个比喻啊，我们看到天国的大宴席的比喻啊，在15章我们看到浪子的比喻，就像这些所有的比喻一样啊，这个比喻里面也有一个隐含的警告啊，在这里面，耶稣要告诉在他们中间的那些法利赛人啊，要他们呢，他要告诉他们。在面临一个危机时刻的时候，这个管家晓得怎么样当机立断，做一个很聪明的决定。那现在呢，神的儿子，现在弥赛亚临到你们的中间，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你们是不是能像这个管家一样当机立断，你们做一个明智的决定？这个是耶稣要给以法利赛人的一个信息。那在经文里面比喻的部分就到这里为止，以下的经文呢都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训。主耶稣的第一个评语，他的第一个 comment 就是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啊，就是你看这个管家做得多好啊，做得多聪明。所以今世之子呢，在属世间的事情上面，比光明之子啊，也就是比基督徒、比神的儿女，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更加的高明。所以不晓得啊，各位听到这一句话，听到耶稣这句话，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啊？你是不是会心里觉得蛮羞愧啊？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确实的在属灵事上呢显得很迟钝，很迟钝。我记得有一次在圣经里面，有一次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跟西律的教。那这个门徒居然会以为耶稣在责备他们说你们忘了带饼，所以耶稣就真的很生气。那次是耶稣真的生气了，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心里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你们不记得吗？所以当太多的世上的烦恼把我们的整个心都占满的时候，我们会落入那种属灵的迟钝。我相信耶稣也会同样的会责备我们，所以愿我们能够彼此勉励，我们常常存一个清净的心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思想这个神的话免得我们失去了这个属灵的那种敏感度。耶稣的第二个教训是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就会联想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的钱财是不义的钱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结交哪一个朋友？谁是我们应该结交的朋友？不义之财，在 NIV 的圣经，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把它翻作属世的钱财。那既然是属世的，而不是属灵的，那自然它就归到这个不义的范畴。属灵的才是义的，属世的是不义的。有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我们的钱财为什么是不义的呢？因为我们的钱财原来是别人托管的可是我们把它拿来当自己的钱来使用，没有按着主人的心意我们来管理，所以我们的钱财 就成了不义的钱财，就好像比喻里面的这个管家一样，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我们是神钱财的管家，这个是基督徒对钱财的一个正确的观念。那这个观念，这个想法，在我们往下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会更清楚的可以看出来。那既然是这个样子，主耶稣就教导我们，好像比喻中的管家一样，当钱财还在他的管理的之下的时候，就借着他来结交朋友，就像这个管家所做的。那问题是，就是为自己来做，先为自己的将来来铺路。问题是，谁是我们应该结交的朋友？有这个圣经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觉得最自然的一个解释，最自然的一个答案，就是这个朋友就是神，因为只有神能够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经文里面说他们，经文用他们可以 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这是一个避讳的说法。他们可以解释说神可以差遣众天使把你们接到永生里面去。有人认为这些朋友呢是穷人，我们应该拿这些钱来接济，来周济穷人，来结交这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在箴言第19章第17节那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总之耶稣要我们将钱财用在他所喜悦的事情上面，来赢得他的友谊。到了钱财没有用的那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比如说那钱财对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的用处。到了那一天呢，你的钱财已经用在讨神喜悦的事情上面，他可以带我们到永生里面去。耶稣接着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句话让我们看见，在耶稣的眼光里面，钱财是最小的事，是最小的事。这样的看法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很惊奇，因为在我们的眼中，钱财是一件大事，即使不是最大的事，也是一件大事。我相信耶稣要教导我们的是这个事情，一个人怎么去看钱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那将决定他是钱财的主人还是钱财是他的主人。所以我们怎么去看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钱财看为是很大的事，看为是最大的事的话呢，那他就钱财呢就会主导我们的思想，主导我们生活的模式，还有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的那个优先次序，钱财都会变成一个主导。那钱财会喧宾夺主，它会变成我们的主人。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老舍写的一本小说，叫《老张的哲学》。这个书老张的哲学，这是一本深带讽刺性的描写社会百态的一本小说，我很久以前看过，我还记得一点。老张是一个爱钱如命的人，他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一个人，他的哲学就是金钱至上的哲学。老张什么都相信，老张相信佛教，相信道教，也相信基督教。他自称说，我的信仰就是以钱本位的三位一体的信仰。他非常的就是他把钱看得非常的重。他的哲学是一个自私的哲学，他认为这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他认为钱是万能的，他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些就是老张的哲学。他一生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积攒这个财宝而活着。那在这本小说里面写到，有一次 他的同事，他的同事都知道他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啊，所以他们跟他开玩笑，他们恶作剧呢，就用计啊，逼他捐给救世军一块钱，捐给救世军一块钱。所以老张回家以后呢，就在他的日记上面写下来，今天是老张个人的国耻纪念日。所以他是，这就是他的哲学。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可是他多少反映了这个世人对钱财的看法。如果我们把钱财看为最小的事，那我们呢就能够按着自己的意思，我们来支配钱财，不是钱财支配我们，是我们来支配钱财，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有意思，我们也就不会变成钱财的奴隶。我刚刚说过哈，钱财是一匹野马，你需要知道怎么来驾驭这匹野马，让它为你效力，而不是让它把你带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对哈，这个人是华伦巴菲特先生，这个 Warren Buffett。 按照富比士杂志的排行榜，在2008年他超越比尔盖茨，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我相信在即使在今天，他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富豪。他是一个天才的投资专家，他非常会赚钱。可是Mr. Buffett, Warren Buffett 对钱财有非常明智的看法。他做了一个承诺，从2006年开始，他要在有生之年将所有财产的 99% 以上全部捐献出来，作为公益跟慈善的基金。在一篇谈话里面他这么说，他说这样子，这个决定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容易的，是一点都不困难的。他说比起一个在敬拜中在奉献箱里面投下一张奉献支票的一个弟兄来讲，我所做的呢是非常的容易的，是比他们容易的多的。因为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奉献箱里面投下一个奉献，都意味着某种的牺牲，对不对？可能你投下这张奉献呢，就表示在这个礼拜里面我就需要少看一场电影，或是我就需要少到外面去吃一顿饭。那对奉献比较有负担的弟兄们呢，姐妹们呢，这可能就意味着说，我要买车的时候，我要考虑买一个比较便宜的车，而不是买一个我希望有的这个贵一点的车。我要买房子的时候，我考虑买一个比较便宜的房子，而不是一个比较贵的房子，都是意味着某种的牺牲。可是这个巴菲特先生呢，他就觉得说，我所做的奉献，我把 99% 点几的这个奉献出来，完全没有影响到我生活的形态，英文是 lifestyle， 是完全没有改变我的生活形态，所以我所做的奉献比你们的所做的奉献要简单的多。那他也说，比起那些肯奉献自己的时间，肯奉献自己的精力的人，他觉得跟他们比起来他自叹不如。因为这个时间的奉献往往比金钱的奉献更加的珍贵。Warren Buffett 非常的以他已经过去的妻子Susan 还有他的三个小孩，他非常的以他们为荣，因为他的孩子他的妻子都花很多的时间，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在帮助那些贫苦穷乏的人身上，可是他自己做不到，所以他觉得他的孩子们比他伟大的多。我觉得除非你将这个金钱看作最小的事，否则你就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胸襟，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在主所交托我们管理的许多的事情里面，这钱财也是最小的一件事。所以耶稣就拿它来当作一个试金石， 就拿它来看我们是不是在凡事上都忠心。倘若你们在小事情上都管不好，都不能够忠心的话，谁敢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们？就好像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最基本的职位上都干不好的话，这个老板不会把我们 promotion， 不会把我们升到这个上一层的这个职位。在服侍神的事情上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在奉献上都不能够忠心的话，神不会将更大的侍奉的责任交给我们去做。耶稣在这个教训里面他用了两个对比，是不义的钱财跟真实的钱财，还有别人的东西跟自己的东西。我们刚刚讲过，不义的钱财是因为这是属世的钱财，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属世的钱财能够积存在天上，它就成了这个真实的财宝，它可以使很多人得到救恩，也可以为自己带来各样属灵的福分。别人的东西是因为钱财是神所托管的，并不是属于我们，可是当我们把属于神的那一部分归还给神，其他的呢就成了我们的，我们自己的钱财。我觉得神是很慷慨的，他将钱财交托我们管理，却只向我们要回10%。如果说我们用十一奉献来做一个标准的话，那其他90%都是属于我们的。我盼望从今天这段经文的探讨里面我们明白了这个奉献的重要，还有奉献对我们的好处。主耶稣既然把钱财看作最小的事那么我们在钱财的管理上是不是忠心就是变成我们必须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学习好奉献的功课好像是我们拿到了小学的毕业证书因为这是最小的最第一步最小的一个事情。我们拿到小学的毕业证书，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前去，我们可以完成中学大学甚至更高的学位的课业。学好奉献的功课能够帮助我们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是钱财的主人，钱财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要使用钱财让它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功效，让很多人可以得到益处，让神的国度呢可以扩展，这是蒙神喜悦的。我们能够这样做呢，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宽广的一个地步，否则我们是活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里面。就好像哥林多后书9:8那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盼望能够服侍主都盼望能够做神一个忠心的仆人。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个教训是，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因为呢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神跟马门对我们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做一个神的宗仆呢，我们就要神的要求是我们全然的委身我们欣然的舍己来侍奉他。可是如果我们选择侍奉马门的话呢，他的要求是要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凡事都是以自己的利益来作为大前提，这两种观念是大相径庭，是完全不能够相容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正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很想侍奉神，可是你也免不了无法避开我们要侍奉马门的话，如果你在这个境况里面，那我觉得我们先学习这个金钱的奉献呢，是你离开这个马门 开始服事神的第一步。今天我们要一起擘饼来纪念主耶稣。所以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奉献跟神为了我们的救恩所摆上的真的是很不成比例的，很不成比例。我们的奉献真的是一个最小的事。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自己话语的提醒。奉献不是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主要是你要操练我们你要训练我们属灵长进的一个方法，是一个第一步。主啊，盼望主你的灵继续的感动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晓得我们凭着信心走出第一步的时候，以后我们的路可以走得又远又长，主啊，我们可以走到一个宽广的地步，而不是一个狭窄的地步。愿主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